好，我们今天借的彼得前书第四章，请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三章四章，它一个主题都是为义受苦有福，为义受苦有福。这句话是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的头半句，你们就是为义受苦的也是有福的。为义受苦是有福的，这意味彼得他自己经历了许多许多的苦难，所以他能够讲这个话。他 为基督为传福音多受苦难，多次下监，甚至带锁链，但是主也多次的解救他，多次的搭救他。他是经过苦难，而且他也面对苦难，最后的苦难就是为主殉道。所以这一个受苦的彼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一而再的讲到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是有福的。三章四章总题都是为义受苦，但里面内容不同，内容不同。今天呢，重点给我们看到，特别讲到时候的问题，现在已经是什么时候了，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为义受苦。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今天只能够从神旨，不再从自己的情欲度余下的光阴。而且我们的受苦应该是为什么而受苦？彼得前书特别一再讲，我们不要为自己犯罪或者好管闲事而受苦。彼前三章十七节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而受苦。所以受苦有两种，一种是因行善而受苦，也可以说就是为主而受苦，为基督而受苦，为遵行神旨意而受苦，为福音而受苦。还有一种呢，就因为自己的罪，自己的恶而受苦。那比如说有人犯罪被捉住了，被捉住了下在监牢里面，或者小偷，或者杀人，或者是什么什么谋杀案，总而言之为自己的恶而受苦，那没有什么意义，也是罪有应得，也该受苦。所以这一章给我们看到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节到六节，一节到六节是第一段，受苦心智只从神旨，这一段的题目，受苦心智只从神旨。那就是说我们要受苦啊，我们也必须要受苦。那我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在将来的国度有份，而且是在将来基督的那个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所以我们必须要受苦。因为你要在国度有份，你一定要在他的患难有份，在他的忍耐里有份。那既然这样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有没有这个心智，它英文是一个态度，是一个态度，很要紧。有没有心智，有或者是没有，完全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面对苦难，有没有这个心智，就说明我们能不能够战胜苦难，我们能不能在苦难中能够得胜，能够喜乐。这就是有或者没有，这个区别很大。所以这第一段也就是说，受苦心智只从神旨，只能够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从就是遵从，遵从神的旨意而受苦。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使徒彼得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受苦要效法基督，因为基督在肉身受苦。所以第一节的第一句就给我们指出来，我们怎么能够受苦啊？是因为基督受苦。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仆人不能高于主人。基督给我们走的路就是从伯利恒走向哥哥他，他是怎样受苦，所以我们今天以基督为榜样。这个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啊，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比前二章的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在脚中行。他留下了许多的榜样，其中有一个榜样就是受苦的脚中，受苦的榜样，受苦的反应。所以这里第一句说，基督既然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像这样的心智，就是同样的一个态度，同样的这个心智作为兵器，在英文就是来装备自己，以受苦来装备自己，以这样的态度来装备自己，以受苦的心智来装备自己，以受苦的态度来装备自己。什么受苦呢？是基督的那个肉身受苦的，在肉身受苦的那个心智，那个态度来装备自己。也就是说基督怎么受苦，我们也要学习效法，我们也不能例外啊，我们也不能例外。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心智，要作为兵器。什么是兵器？就是战胜仇敌的一个工具，就是兵器。所以你要打仗，你一定要有任各种兵器，还不是一种兵器。我们不管战胜任何的仇敌，你手中必须有兵器。而我们基督徒的兵器其中之一 魔鬼的诡计，我们要战胜各样的苦难、各样的遭遇、逼迫患难，其中的一个兵器就是受苦的心智。这不是绝对只有这一个兵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兵器很多。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从第十节，六章的从第十节以后，就是告诉我们十节到十七节都是讲到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那全副的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战胜魔鬼，战胜一切。所以那都是兵器，各个方面都是兵器。所以主的话是兵器，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什么呀，拿起手持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是兵器，这是兵器，主的话就是兵器。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也是兵器，就是祷告的兵器。我想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应该具备的兵器有哪些。第一就是主的话，就是我们的兵器，使我们战胜魔鬼，战胜撒旦啊，战胜得胜世界，得胜我们自己肉体。面对苦难一定要有主的话，没有主的话我们一定是失败的，我们不能缺少了主的话语。主的话就是兵器，就是刀，是不是？是打碎磐石的这个什么呀，是一个什么呀，好像个斧子一样，也是一把刀，也是个斧子，使我们那个得胜。主的话，第二就是祷告。所以保罗在灵后第十章也讲到，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他讲到征战的兵器。灵后第十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保罗说我们征战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神前有能力，那就是指着在宝座前我们要祷告啊，亲近神，用祷告来战胜。还有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也讲到兵器，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就是要带上光明的兵器。主快再来了，我们呢要脱去暗昧的行为，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就是说我们追求光明，这就是兵器，你能够战胜黑暗。我简单的说一下，还有一个兵器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七节，保罗说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你左右都能够得胜，左右开弓。仁义就是公义，我们要有公义的兵器，公义的兵器。主话的兵器，祷告的兵器，光明的兵器，公义的兵器，在这里还有一种就是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不怕苦的一个心，这就是受苦的心智，敢于来面对，而不是一点事情。所以有没有真不一样，我就体会我自己，当我愿意学习受苦的时候，就冷一点热一点，或者难受一点，或者是人家说你一句或者就不觉得是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没有这个受苦的精神，你没有预备，没有这个预备的话，没有这个心的话，那么一点事就是会发怨言，就会难过，就会自怜，就会自爱，就不能得胜，简直就受不了。是为什么使徒呢他们都能够得胜？因为他们跟随主，一直从什么呀，从加利利这些个使徒们，他们就跟随主，一直经过了什么，经过了耶稣死，经过哥哥他耶稣死，耶稣复活以后呢，五旬节降临下来，福音开始传广传，他们一直在受苦，一直在受苦，跟随主。所以受苦实在是一个兵器，受苦的心智是一个兵器，是我们能够面对苦难，能够战胜苦难。就是这个兵器什么，也就是基督得胜是这个苦难的那个兵器，就是靠十字架，肯死，肯对付自己。我们来说就是肯对付自己，基督就是面对死亡不救自己，主耶稣从来不救自己。耶稣说你们难道不知道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搭救他，但耶稣有没有？耶稣没有。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就这样的这个怎么样刚强的就义被他们捉住，让他们捉，耶稣没有逃避，这都说明耶稣在受苦中是得胜的。下面一句，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以罪断绝了，这句话我们也要多多的思想。一个人多受苦难，他对罪就是痛恨，而且呢多受苦难，因为忍受苦难的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对付自己，你不断的对付罪恶，你不断的对付肉体，你不断的要对付那个黑暗面，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已经以罪断绝。什么叫以罪断绝？就是说你就停止了犯罪，你就和那个罪，这里的罪是罪性，就是我们里面的罪性啊，因着你不断的受苦，你和十字和基督的十字架联合，借着十字架使我们就以罪断绝了。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并不等于说受苦能够除罪，不是这个意思。 天主教和其他有些宗教是苦修主义，基督徒不是苦修主义，我们这里的真理主的道并不是这样，乃是说我们多受苦难就使我们愿意离开罪恶，恨恶罪恶，愿意与主同行，愿意活在主的里面，不愿再活在世界上，不愿再活在肉体情欲里面，乃是你里面的这个心智心态和你的愿望追求不一样了，不一样。一个没有受过苦的人，他整个的心就向着世界，对什么都没有死透，是啊，特别我们在年轻的时代，样样都是对世界是开门的，向往的，好像挡不住的试探，许多的爱好，许多的试探，也许多的追求，没完没也没了，魔鬼就借这个世界引诱我们。当你多受苦难的时候，那你就一天面对苦难，一天你要靠主，你要依靠神，那渐渐我们就与罪断绝，就是你就能够停止犯罪，你就少犯罪，甚至不犯罪。但这里并不是说这个和十字架的救赎没有关系，并不是说那么这个人我们就受苦的了，受苦就得救了，有的人说受苦就成圣了，并不是天主教所说的那一种，是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受苦实在与我们有益。诗篇119篇也多次提到，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你为什么要有受苦的心智？目的是使得我们有受苦的心智来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目的。受苦不是标榜你今天属灵，受苦不是为了荣耀自己，受苦不是说让人看我比你们都能够不怕，是不是啊？可以面对，乃是为了遵行神旨意。你有受苦的心智，你就有力量来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们遵行神旨意，常常要受苦。因为神的旨意和世界上的人的东西、人的情欲和我们个人的一切的愿望，常常是相违背的，是不同的。我们要遵行神旨意，你必须要受苦，正如主耶稣一样。主耶稣要遵行父的旨意，所以他要上十字架。所以在这一点来说，就是说的我们有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我们就能够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来遵行神的旨意，来度余下的光阴，就不再从人的情欲。所以这里可见的有两条道路。基督徒面对的也是两条道路，你已经信主了不错，但我们常常还是随从情欲，我追求个人的满足，自己情欲的各种情欲的满足，而不考虑上帝的旨意不旨意，是不是？一个有受苦心智的人，今天我只考虑神的旨意如何，而不是我愿意如何。我们多数所追求的还是情欲，情欲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私欲，我们自我的要求，自我的一切欲望，那都是情欲。所以一个有受苦心智的人，那就是心里只想的是神的旨意。这一点我们要效法耶稣。诗篇40篇6节到8节就给我们看到，这因为诗篇四十篇是大卫的诗，不错，但是这个诗篇是预言主耶稣，是预言主耶稣。40篇的第6节到第8节，这里大卫怎么说？6节到8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就是说神所要的不是外面的燔祭和赎罪祭，是主耶稣来到世上把自己献为燔祭和赎罪祭，本身就成为牺牲，所以这就叫做为遵神旨而受苦。下面一节他说，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是吧？所以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真是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他明明知道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啊，卑微降世，那要忍受人间一切的苦，一切的苦，不但是肉身的苦，贫穷，被人藐视，还有精神上的各个方面的苦，被人轻看，被人厌弃，被人唾弃，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中。所以可见呢，里面没有主的话，你没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尚且如此，是吧？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度我们在世余下的光阴？为什么彼得说在世余下的光阴呢？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在世的时已经不多了。每个人我们在世余下的光阴到底有多少？你人生到底有几何？是啊，不多了，是啊。一个是主快再来了，是啊，你余下的光阴不多了。有的人说我很年轻啊，但你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啊？可能你根本还没有头发还没有白呢，主已经来了，是 世上，一个就我们年岁大的，我们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年岁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看怎么样的只从神旨不从人的情欲，再试读一下的光阴。下面第三节，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这个时候的问题，时候的问题。他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这里讲到往日，前面第二节讲到从今以后，所以这章特别讲到时间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过去我们是犯罪，我们是放纵，我们行邪淫，我们恶欲，恶欲就各种欲望，是吧？有人好看电影，有人 好看小说，好赌博，好打牌，是不是？各种的欲望，是不是？还有更坏的这个情欲上的这种追求，醉酒荒宴，一天吃喝玩乐，是吧？群饮一起喝呀，醉呀，醉酒啊，并可恶拜偶像的事，还加上个拜偶像。这里一共七种恶，七种恶呀，七种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括了人类一切罪恶。我们过去不都是这样吗？这里彼得说时候已经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这就是随从情欲。一个有受苦心智的人，我们只从神旨不从情欲，所以时候已经够了，意思不能再这样了。他们在这些事上，他们就觉得外邦人，就是我们的从前跟我们在一起这些人，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呐、啊，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这就是今天我们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因为你跟他有分别了。他们一天玩乐，他们一天说笑话，一天毁谤人，一天这个琢磨罪恶的事情，你跟他不一样了，你自己把自己分别出来了，那他就以为怪，他就毁谤你，那你就要受逼迫。这就叫做为义受苦，为遵行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敬虔度日，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远避淫行，要我们追求圣洁，这都是神的旨意。所以那他们就以为怪，他们要的是你跟他一起来走那一条放荡无度的路。什么叫放荡无度啊？就是一天活在放纵情欲的里面，是不是在情欲里面活着，一天的放纵。所以那人家就看你，如果你不这样做，人看你为怪，而且毁谤，毁谤你们，那就是我们要什么？要为义而受苦。我们不管人家怎么毁谤，怎么逼迫，怎么苦害，怎么讥诮，怎么样以你为怪，你还要只从神旨不从情欲来度一下的光阴。下面就讲的神的审判，五六两节，他们必在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他们就是这些逼迫的人。那就是说神是多么公义，你虽然在世上忍受许多的毁谤、讥诮、藐视，甚至苦难为主的缘故，但上帝是公义的。有一天这些人他们这样的走世界的路，他们逼迫人，有一天他们要受审判的，这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他们要交账的。这个一方面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安慰，我们的苦难苦难受苦也是暂时的，世上人将来有一天都要受审，而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也要交账，也要交账。所以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也要交账，所以我们天天要敬虔度日，要分辨为圣啊，不要奔与世人同奔那个放荡无度的路。一方面你遭到毁谤，被人看为怪，受到苦难，受到逼害，那么有一位审判者，有一位审判者，他是公义的。所以第六节就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那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保罗讲的意思就是说人人都要受审判，人人都要受审判。那正是因为人人要受审判，所以必须要快快传福音，甚至于说什么呀，就是死人也曾经有传福音，有福音传给他们。保罗所讲的彼得呀，彼得所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个古代的人在他们没有死之前啊，但是呢彼得写这个圣经的时候说这个话的时候，现在他已经死了，在他没有死之前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可不能够从字面看也给死人传福音，因为如果是给死人传福音的话，那么就是完全违背了整个的圣经的一贯的真理。主叫我们传福音给活人，没有叫我们传福音给死人。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所做的比喻是很清楚的，是不是？生死有深渊限制，深渊限制，那个财主不是吗？请求这一个亚伯拉罕，你打发拉撒路来，我还有五个兄弟没得救呢，快点来快点来，有用吗？没有用啊， 生死是不能预约的，是不能预约的。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传福音有祸了。为什么？有许多人都要死啊，面临死。我们如果不传，他死了就没有机会了，这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到啊，这些个人呢，他们在没死之前，他们听过福音，不但听过福音，而且怎么样，要将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就是不但听过福音，而且他们为了坚持信仰，他们在肉身上也因着一些个逼害，按着人审判而被定罪。可是呢，他们的灵性却是靠神活着，他们得救的人嘛，他们蒙恩的人，所以他们灵性还是活着，肉身可能受审判，按着人的审判呢、啊，按着人受审判。啊，有的人被定罪，有人甚至于被刀杀，是不是？被刀杀，被定罪，被苦害。但是呢，他们的灵性却是靠神活着，所以最宝贵的是什么？灵性就是真正那个灵魂呐、啊，是最宝贵的呀。神看重的是里面的生命。外面的生命可能受审判，可能受苦害，可能被监禁，也可能被刀杀，但是里面的灵性要紧。所以这个就是勉励我们要传福音，也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这个活人死人都要面对审判，所以我们要传福音。这就是第一段总意，就是受苦心志只从神旨，也可以说神的旨意什么，就是传福音。神的旨意一个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传福音，你不要等他死了再传，你是在他活着说。所以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如果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怎么能够灵性还活着？灵性是活着，就是死了他们的生命还是活着，他们属灵的生命是活着。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段，七节到十一节，这段更重要了。这段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该怎样的凡事荣耀神。这段的总意就是凡事荣耀神。为什么我们要凡事荣耀神？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主快再来了。马太福音耶稣亲自在24章，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33节，耶稣讲到了一个无花果的比喻。耶稣就讲到了，你们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们就知道夏天尽了，照样你们知道人子尽了，正在门口了，是吧？这里讲万物的结局尽了，人子尽了，正在门口了。雅各书啊，5章8节也告诉我们，审判的主就在门口了，所以你们不要彼此埋怨。雅各书5章第八节，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因为审判的主已经在门口了。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说，万物都有一个结局，人子尽了，或者审判的主已经在门口了，或者万物的结局尽了，都是指的基督就要来了，他第二次要再来了，他就要来了。所以说，为什么说万物的结局尽了呢？万物就包括各等人，各等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他面对自己的结局。这个自己的结局，就每一个人都要来向神交账，都要交账。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向神交账的日子已经尽了，这个日子尽了啊。但是怎么样交账？这个万物是代表什么？犹太人有犹太人的结局。教会代表整个的基督徒有他的结局，外邦人所有列邦列国，他不信主，他有他的结局。这就是个人也都要在神面前交账。这个日子尽了，这个日子尽了的意思说再没有多少机会了。如果我们等到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你再后悔的话，那就来不及了。所以为什么说哥林多后书第6章啊，保罗引用旧约圣经也是这样说，第6章第2节说，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林后6章2节，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抓住现在，因为万物皆俱尽了，你我都要交账。你不管是谁，你别以为你我们可以幸免，没有一个人能够侥幸的心理是不行的，你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底下就是有几个要求啊，有四个要求，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一下。大家看，有四个要求，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有四个要求。第一，就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他在英文里这个是属于一条，就是一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所以我们要警醒的来自守的祷告，不然你祷告都不会祷告，因此你就会祷告，他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不谨慎自守，你不警醒，你根本不能祷告，所以因此你就会祷告了。怎么样？谨慎自守，他就说自己控制自己，他英文就是你自己来控制自己，我们要约束自己，自我控制，不是靠自己，靠圣灵， 多糟糕，是不是？我想发脾气，我觉得我该发脾气，但是我靠圣灵，我就不应该发脾气，我就不应该。我想随便骂人，随便说话，但圣灵在我里面，我靠他，这就叫做自守，谨慎自守，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警醒的祷告，他要警醒的。他这英文很有意思，就是说清醒你的头脑，我们的头脑要清醒一点。什么时候了？现在万物都结局近了，所以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警醒祷告，为个人，为教会，为福音啊，为罪人，我们都要警醒祷告，像以斯帖一样。底下第二点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主快再来了，你彼此相爱机会恐怕也不多了。多多行善就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这是一节圣经，在这一节圣经彼得说最要紧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一节当作最要紧的。一共有四条，这四条里面哪个最要紧，就是这一条最要紧。因为这里 主是这么讲的，圣经是这么讲的，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在英文就是说深深的相爱， deeply， 这叫切实相爱，要深深的，不是表面的。我们都会做表面的事，皮毛表面，要深深的相爱，那你需要付代价，你需要宽恕，你需要代祷，你需要饶恕他。爱那个遮掩许多的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有爱在里面，你就能够不计算人的恶，你就能够不再计较过往的他对你的亏欠。这个爱遮掩许多罪，并不是说你有罪你可以不认，可不能这么解释。爱遮掩许多的罪，人家对你有亏欠，是不是？你因为爱你就遮盖了。这遮盖的意思是并不是说不认罪，这个遮盖的意思就不再计较，完全宽恕，无限的宽恕。主怎么宽恕我们？我们欠了一万两银子，主都宽恕了。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应该做恶奴才。爱遮掩许多的罪，这是第二点。第三就是彼此服侍，从九节到十一节，九节到十一节就是一个中心的意思。我们因为主快再来，所以我们要彼此服侍，一同完成大使命，所以要彼此服侍。所以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是彼此服侍的先决条件。要互相款待，你接纳我，我接纳你，你接待我，我接待你，互相的款待，是不是？好像你在每一次互相之间，你就好比接待一个贵客一样，你最尊重的那个客人，你怎么接待他？我们应该这么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们常常很多怨言，这个怨言就从魔鬼来的，从老旧人来的。不要发怨言，那你才能够做到彼此服侍。底下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下面告诉你怎么样彼此服侍呢？每个人从神那里得到不同的恩赐来彼此服侍。你不要去羡慕别人的恩赐，你也服侍不好。你呢，自己主所给的恩赐你要发挥，你要忠心，你要赤手，用主所给你每一个人个人不同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百般恩赐就是各样不同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是好管家，感谢神。所以现在865-2700号，我们这三所房子都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神的好管家，好管家，包括外面的接待，里面的接纳，真正的关心来的客人，怎么样体贴入微，怎么舍己，怎么牺牲，怎么关心，冷暖，是不是？那都在内，这就是说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具体的呢，有两方面：第一是讲道，第二是服侍。那教会里面主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讲道。如果要讲道的话，他若要讲道，这是一种恩赐服侍。那你要怎么讲？这里讲的你要怎么讲？你要按着神的圣言讲。在英文里是你只能按着神的圣言讲，就是这意思。只能按着神的圣言，就是圣经的那个本来的意思，我们要讲。所以现在我们就好好的学习。我最近特别想喜欢听磁带，因为磁带就是整个就是念圣经，一张张的念，你就留心这个圣经的意思，来回听，来回听，让主的话深深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明白了这一个正义这句话的意思。还是像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你要在神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神圣经按照神的圣言讲，你就是按照圣经本来的意思。当然第一是讲它的正义，什么是正义？就是这个圣经它原来的那个意思，它的意思。 每一段圣经里，包括他这个这件事情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地理环境，这都不能违背，是不是？那这就是本来的意思。当然这样不够，你还要许多灵训，讲到神的启示、神的感动、灵训，还有一些个什么教训、体会，你都可以发挥。但是你要在这一个什么，按照神的圣言来讲，在神本来的意思上来讲，这就是要忠心照着这个主所给的恩赐来做。第二种就是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所以这两样都是按着神，按着神。是你讲道，你要按着神的那一个圣言讲；你服侍，你也按着神给你的力量。那这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热心，那不是神给你的力量。如果你不按着神给的力量，你终究有一天你会觉得很累呀，你都不愿意服侍了，你就觉得好辛苦啊，你就会发怨言了，你就不甘心了，你就觉得很软弱，没有力量。这里说按着神赐的力量，那个力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感谢神啊。神的力量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不是？所以诗篇三十六篇在你那里是什么？有生命的源头，你得到那个力量，那你无穷无尽，你越服侍你越高，你甘心，越服侍你越高兴，越服侍你越快乐，你觉得这是份恩典而不是一个重担。下面第四点是什么？大家一起念下面一句，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就是第四点，第四点就是凡事荣耀神。主快再来，我们不能再羞辱神，凡事要荣耀神。凡事就以上这三点加在一起，凡事就在每一件事上。你说我们有什么事？就生活这点事，是不是？彼此接触、彼此交往、彼此这个在一起打交道，这一切事上都要荣耀神，这是最终的目的。我们要精心祷告，也是为了荣耀神；我们要彼此相爱，更是为了荣耀神；我们要好好的服侍，也是为了荣耀神。是不是凡事都要荣耀神？这就是七节到十一节。像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也就是那你看第一段和最后一段都是讲到受苦，都讲到受苦。最后一段就以为主受苦为乐，以为主受苦为乐，就是受苦是快乐，受苦是欢喜，倒要欢喜。彼得说你要倒要欢喜，要快乐。为什么以受苦为乐呢？他这里讲了几个方面，我看了这个最后一点也是非常要紧，一共有七个方面。那我们细一点读，你就会读出来有七个方面。以为主受苦为乐，也可以说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怎么有福？怎么就有福？如果我们遵照彼得这里所教导我们的七个方面的话，那你就是有福的，感谢神，是不是？所以但是一个前提我们要知道，是为谁受苦啊？为主而受苦，为基督而受苦。你看在这段里，第十三节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十四节为基督的名受辱骂，还有第十六节是为做基督徒受苦，最后十九节是照着神的旨意受苦。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为主受苦。大家看到吗？他几种说法，但是都是为主受苦。我再说一遍，十三节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十四节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十六节为做基督徒来受苦，做基督徒受苦，也就行善受苦。最后呢，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受苦。所以为主受苦，就是在神旨意中受苦，也是为遵神旨而受苦，也是照神旨意而受苦。这样的苦，你为就是为义受苦，这样的苦是有福的。那你怎么就得到这个福？我们看一下啊，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有些人肯定以为奇怪，我们当初也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无情啊，这苦难忽然间就临到我们了，神的家也被拆毁，我们也都被抓进去了，好像太无情了。你不要以为奇怪，这不是一个奇怪的事。你怎么就不以为奇怪呢？因为我们根据圣经就知道了，耶稣在世上受苦，所以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力啊，你就付代价，是吧？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走窄路，是不是？要努力进窄门，而且还说，是吧？所以不同的福音书说，总而言之，耶稣叫我们走窄路，要受苦，所以不要以为怪。保罗的话语里面更多了， 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还有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还告诉我们，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是不是？所以不要以为怪，不也以为奇怪，并不奇怪，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主的门徒啊，我们就应该这样。底下括弧里说，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甚至有些个不信主的人，人也没像我们这么人，按人看就好像倒霉一样，人也没看我像我们这么样的，尽是苦难，尽是苦难啊，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但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倒要欢喜，这是第一点，受苦为欢喜，这是第一点。你怎么就有福了？你受苦中你真的欢喜，你就有福了。不要苦咧咧的，不要一天哭哭啼啼的，不要有怨天尤人，不要埋怨这也有埋怨那个，是不是？不要又是自私连自爱或者自暴自弃，那都不行，那都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欢喜，因为你与基督一同受苦。大家看一下罗马书，保罗啊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你最终会得到什么？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十七节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十七十八两节一同念。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不足介意了。是吧？那这个就给我们看到，这叫做与基督一同受苦，而且呢，要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保罗亲自说的，因为保罗也是一生多受苦难，而且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格外劳苦，是不是？所以和他一同受苦，和他一同得荣耀。特别是罗马书这个八章十七节上面一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享受啊，同为后嗣啊，我们只愿意同享受继承权，享受将来的基业，可是却不愿意受苦，这是我们的本性嘛，是不是？既然和他同为后嗣，下面就要两个同，就要同受苦，才能同得荣耀，才能够同得荣耀。所以这就是第一点，我们要与主受同受苦为欢喜，为欢喜。这就是我们应该欢喜的。第二点是什么？下面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就是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什么呀？不但我们现在欢喜，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等候他荣耀的显现，那一天你要欢喜快乐。那个是更大的欢喜快乐了，跟主面对面了，就是说等候他荣耀显现，这是我们的盼望。像保罗也是这样，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彼得前书特别讲到主的显现，主的显现特别多，因为他多讲受苦，多次提受苦，多次提主的显现，主的显现这是他荣耀的显现啊，所以我们可以欢乐，这是第二点。下面再看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为什么又常住在你们身上？这就是第三点。为什么说为义受苦有福呢？第三点就是你能够享受到神荣耀的灵常在你身上，其实就是圣灵。圣灵有的时候形容是圣善的灵啊，保惠师的圣灵啊，真理的圣灵，是不同的方面来讲，都是圣灵。一个多为主受苦，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那个荣耀的灵在你身上，你想你多喜乐呀，荣耀的灵在你的身上，藏在你里面，你满有神的荣耀，怪不得司机法脸上发光，像天使的面貌，因为是荣耀的灵在他身上，他的脸像什么？像天使的面貌一样，就是荣耀的灵住在他身上，这也是宝贵的允许。所以说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怎么没福啊？这福太大了，是吧？你看那个为自己的罪或者是这个受苦的人，你看他们的脸多难看，多难看的，这个就不同了。有神荣耀的灵，也可以说神的灵在装饰这个人，这个人蛮有神的灵，神的荣耀装饰他。第十五节我们再接着看，十五十六这两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到底要为什么而受苦。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可不要因为什么呀，因为作恶而受苦， 十五节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那么这样的一定坐监牢啊，是不是？作恶好管闲事，还一种是好管闲事而受苦，不干自己的事，因为好管闲事，结果也落在你头上来了，底下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当然因着名荣归荣耀给神。那这个第四点就是为主受苦，你就是归荣耀给神，就是荣耀主的名，你能够荣耀主的名。所以荣耀主的名各个方面，有一个方面就是为义受苦，你就是荣耀主的名。如果你为恶受苦，你叫羞辱主的名，那更是不对了，是不是？我们不能羞辱主的名，我们要荣耀主的名，当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是归给他，荣耀他啊！我们觉得我们都不配为做基督徒而受苦，不是羞耻，是荣耀，而且这个荣耀是使主的名得到荣耀，那我们也蛮有荣耀，那不以为耻的意思。这就是第四点。第五点就十七点，因为时候到了，所以你看这章圣经常常讲的时候问题，万物的结局尽了，现在告诉你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这个审判的意思是什么？是指着我们在今生要受苦受试炼，这里也可能也有一些是神的管教在里面，神的审判呢，神的试验领导我们，但这个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恩典。因为什么？这里告诉你时候到了，主先要什么呀？先要让教会，让神的儿女先要受试验，甚至有的时候管教责罚，这是神的恩典。首先让我们领导我们，为了什么呀？我们知道彼得后书说，为了让我们在神的这个不是彼得，希伯来书十二章，让我们在神的圣洁有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是在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必须先受审判。这个受审判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几十年前中国的教会受审判，所以所有的教会都关门，所有的教会都不例外，所有的传道人都拉出来受试验，都来考验考验。当然我们里面都有渣子，所以也可以说是管教，同时也是神的试炼苦难领导。为什么要这样呢？先从神的家起手，十八节就解释了，就是为什么呀？免得我们仅仅得救，免得我们将来呀空手见主，免得我们在见主的时候羞愧。所以是十八节说，若是一人啊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连着十七节，就是神不愿意我们仅仅得救。仅仅得救，他在原文的意思就很难得救，很艰难的才可能得救，就很危险，是不是？仅仅得救像谁？像罗德，罗德的光景真是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神不愿意我们这样，所以审判先从神的家起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的人要将来受审判，信徒现在就受审判，这就叫从神的家起手就开始受审。这个受审不是指着将来，是指着现在，是时候到了，因为主快再来了，所以神就这样下手在我们身上，先熬炼教会。所以我们都知道啊，神的仆人也这么说，我们在祷告中也有这样的体会，中国教会也有大复兴，但是大复兴之前呢有苦难，有熬炼，大患难中大复兴，这就是免得我们空手。所以经过这一场长期的这么样艰难的苦难领导了中国教会，所以现在是多处结果子，到处复兴的景象，就免得我们仅仅得救空手见主。我们不能够空手见主。所以说他这比较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得救，那不虔诚不前进和犯罪人有何地可站呢？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都仅仅得救，又犯罪又骂人又恨人又这个不遵守主的道，又远离神，反正我得救了，如果将来这个恶人受审判的时候，他就会有话讲了，是哦，你还是基督徒呢，我看你跟我也没有什么两样，是不是？这是一个意思。还有就是说的，那这些个恶人他们将要受到何等的审判呢？是的，所以说恶人既然要受审判，我们就更要受审判，我们总要强过他们，在我们在行为上，在生 命各个方面表现上，我们要强过他们，不然的话他们怎么受审？而且保罗在临前第几章啊，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将来要审判世界，要审判天使。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事情难道不能审判？保罗说你们还要自彼此告状，还告到不信主那里去，是不是？所以审判是在教会内部，审判是神要先要领导我们，也为了让我们圣洁，圣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在他的性情上有份，免得将来这些恶人没有地可站，神怎么审判他们？如果一人恶人都一样，那恶人绝对不服气，他怎么受审？这样何地可站呢？所以最后一节请大家一起读，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造化之主。这就是最后有这么两点，所以就是说既然啊，这个一人受苦是有福的，是吧？既然将来我们都要面对审判，只不过不同的地方，我们知道一人恶人是绝对不在一起受审，恶人受审，世人受审的地时间就是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末后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一人的审判，那是在保罗在临前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还有四章五节，还有临后五章十节都讲到的基督台前我们要交账，那审判已密室的主有一天要显明，我们要交账，我们在这，但是我们都要面对审判。所以我们今天啊，要怎么样呢？要追求圣洁，借着苦难使我们被主炼净，是不是？为义而受苦，千万不要再为自己的罪而受苦。所以下面十九节就说，所以呢照着神旨意受苦的人，是吧？所以这一个总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受苦？什么叫为义受苦？就是照着神旨意而受苦，就是为遵行神旨意而受苦，只为神旨而受苦。神的旨意是什么？传福音。神的旨意就叫我们该做，按照圣经教导我们该尽的本分，要遵道，要行善，要舍己。神的旨意，可千万不要为自己的情欲而受苦，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一切而受苦。那这样受苦人，那要怎样做呢？一心为善，这是第五条了，第五点，一心为善。为义受苦有福的，怎么有福啊？前面讲了好几个方面，是吧？那么现在第五点，第六点就告诉我们要一心的为善。什么叫一心为善？没有二心，一心的来遵行神的旨意，一心的来讨神喜欢，一心的来帮助人、关心人、体贴人，做教会的工作，做传福音的工作，做代祷的工作，这都是为善。我们常常还三心二意，一心为善就是没有二心，专一的来爱主、服侍主，来尽我们个人该尽的本分，一心为善。最后一点就是把自己灵魂交托给，就是信托我们这位神，信托他，把自己灵魂交于那一个信实造化的主，又信实又是创造我们的那位主，那位造物者，把我们自己灵魂都交托给他。那可见呢，我们遵行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到什么地步？把灵魂都交托。这句话我们知道，我将我灵魂交托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在十字架，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你，就是我们愿意啊，这个一生遵行神旨意，最后灵魂都交托给主，就是说一直要跟主到底，也可以说生死都要为主，宁可啊为主拣选神的旨意，不拣选罪恶，哪怕至死我都要忠心到底，把自己交托。为什么要这样灵魂交托？因为这位神告诉你，他是信实的神，他是那位造化的主，他创造天地万有，是不是？他是人类的主宰，他有一切的主权，我们交托给他，把我们的灵魂都交托给他。神给我们宝贵的生命，我们灵魂是因着他而得救而得生，他赐给我们永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服侍他、信赖他、交托给他，来这样来爱他。所以这最后一段就是以为主受苦为乐，也就可以说行义有福的几个理由、几个原因。为什么说行义有福？这七个方面我再说一遍。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与基督同受苦，那这是欢喜，应该欢喜，应该欢喜。第二点就是我们盼望他荣耀的显现，这是更大的快乐。第三就是啊，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第三就是神荣耀的灵藏在我们身上。 满有神灵的同在和神荣耀的装饰，这是第三。第四是什么？就说到第四，就是说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要荣耀神，为这名要将荣耀归给神，为了荣耀神。第五就是我们要面对主的审判，是不是要欢喜愿意接受主的审判？这个审判就是试炼，这个试炼是包括各方面。雅各书第一章二节到四节告诉我们啊，这个有百般的试炼临到你们啊。雅各书的第一章啊，我们也是劝勉我们，我们经过试验以后啊，我们的信心就能够生出忍耐来，生出忍耐。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这不是苦难吗？还不是一样苦难？百般的试炼中，有人身体，有人心灵，有人环境，各方面遭遇都临到。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所以试炼信试验。主把我们放在苦难中，就是你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但是你这个试炼也是神来试验我们。你经过试验以后呢，你就信心生忍耐了，不然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忍耐，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靠不住的信心，而跟着随着环境而转移的信心，是不是？那你经过苦难，你这个信心才是真正扎根，这个信心是宝贵的信心，好像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讲的一样，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所以感谢神呐、啊，让我们信心经过试验就能生忍耐，所以要大喜乐，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是吧？所以经过苦难人蛮有信心，蛮有忍耐，蛮有喜乐，荣耀神。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面对这个审判，免得我们仅仅得救。第六，我们要一心为善。有的人行善上智了，我可不这样了，你别这样想，是不是？你行善不要上智，有时候行善受到挫折，我对他这么好，他怎么这样想我，或者他怎么这样的对待我，你不要这样灰心，一心为善，不顾后果，不管结果是如何，不管对方对你态度如何，或者不管有什么效果，或者没有效果，或者反面的效果，莫迪改行善，他没有上智，他默默的行善，他没有求人的赏赐，结果到了时候他得到赏赐，他得到尊荣，他一心的为善。最后就是将自己的灵魂交付给那信实造化的主，完全信赖神，让我们忠心到底。我想最后一点就是向主忠心到底。怎么叫将灵魂交付给神呢？一直忠心至死，至死忠心。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你就必得到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是不是至死忠心？你要得到生命的冠冕，这就叫做把自己灵魂都交付给他。所以我想到啊，彼得，从前我一读彼得的事情，我想哎，这个彼得又好讲话，又是很肤浅，又是非常的外向，是吧？样样都有他。但你这个彼得经过许多的苦难磨练，也经过一些失败软弱，甚至于跌倒三次不认主，他经过痛悔以后，他的生命多么丰富，他的生命多么老练，他的生命真是扎根在主的里面。他真正是啊，能够，他是一个打鱼的出身，他能够写出这么宝贵的信息，是吧？所以我这次再读彼得前书，我真觉得非常宝贵，非常宝贝。他所以能够写出，因为他自己受苦，他有受苦的脚踪，受苦的榜样，因为他学习基督，他曾经远离主，远远的跟随主，甚至三次不认主，但是这些失败，他经过痛悔，成为他的动力。所以什么是我们的动力？主的爱是我们的动力。我想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过去的失败我太痛恨了，这也是我以后跟随主的一个动力。一想到过去恨死了，痛定思痛，所以以后呢就真的是我的一个动力。彼得我想就是这样，叫动力。所以以后他能够这样的积极的爱主，火热的来跟随主，以受苦的心智来为主传福音，最后为主殉道。他真是把自己的灵魂交托了那一个信实造化的主。我想彼得所写的句句都是他个人的经历，所以今天你我要去经历主，而不是我们口头说一下或者听一下而已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这一章非常宝贵，为义受苦有福，求主给我们有受苦的心智，只遵神旨，只从神旨，以神旨为重，到 到了最后一点，还是告诉我们要照神的旨意。所以一切的苦要为神旨意而受苦，千万不要为了你自己这个肉体本性不改啊，为自己的事情受苦，要为主而受苦，为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也说明神的旨意是我们一生要遵行的。我再补充几句，什么叫做这个只从神的旨意？一个刚才我们讲了诗篇四十篇，讲到主耶稣他是乐遵神的旨意。还有一点让我们学习一个榜样，在旧约里就是大卫，就是大卫。大卫的一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难道大卫没有缺点吗？有缺点，还犯过大罪。但是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什么叫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啊，最后我们看这两处圣经，我们就结束。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两节圣经，一处是二十二节，一处是三十六节。十三章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这都讲到大卫。十三章先读二十二节，一起读。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这是你我今天要抓住要效法的。神在今天还在寻找，我寻得呀，神在找啊。在那一个时代，神找到了一个人，就是大卫。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是合神？因为下面一句，因为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不像扫罗，他每一件事他求问神，每一件事他遵行神的旨意，寻求神旨，遵行神旨。三十六节大家再念。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小字大家念一遍。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小字是最正确，这是最宝贵的呢。大卫是怎么样？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该怎样？我们也要效法大卫，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我们这一代人，向神忠心，求求给我们有受苦的心性，让我们一心为善，让我们没有别的心，只有一个心，就是遵循他的旨意，照着他的旨意来受苦，使神的旨意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通行出来，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灵魂也同样的交托那信实召唤的主，因为我们的一生生死都在神的掌握之下，我们愿意甘心顺服，愿意为遵行神的旨意而献上一切，而我们必